的时候，很多的空间时间，可以上网听到很多很好的讲道、很好的讲座、很有名的讲员哈。我想大家这是最近的时间都吃得蛮撑的哈，就吃很多满汉宴席啊。那所以呢，今天早上呢，我就预备了稀饭啊，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哈，清清大家的肠胃啊。那个其实现在啊，我们的讲传道的讲道啊，已经也是到了这个了哈，这个，所以呢，我们感谢主哈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牧者来用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就用着一个心，抱着一个吃稀饭的心，来听今天我的讲道哈。因为今天那个事情啊，都耳熟能详了，对不对？大卫的故事。我想大卫的故事来讲说，从小上主日学已经听过几百次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故事我想就是没有信还没信主的人也会听过这个故事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再讲的话呢，就已经没有什么味道了哈。所以我说预备了清粥稀饭给大家吃，这个就是这个原因哈。那大卫打歌利亚，现代的社会很多社会的运动呢，都会用这个来比喻的哈，说。高墙与鸡蛋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听过了哈。高墙与鸡蛋的那个背后的原因，或者是同样的类似，就是大卫要打歌利亚。大卫这么小，怎么打可以把一个歌利亚一个巨人给打死呢？那上次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过合神心意的人大卫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大卫他不介意，在他在别人的心中啊是怎么样的地位？对，包括了撒母耳，包括在他父亲、他哥哥等等，他不介意。他最介意的就是因为神看内心的，他在介意的神怎么看我们这个人。所以大卫的一生的侍奉都是很蒙恩的。弟兄姐妹，巴不得生命堂弟兄姐妹，我们侍奉也是一样，可能我们侍奉不受到别人的赞赏，甚至牧师传道也可能忽略了。去赞赏你，对不对啊？你做得很辛苦啊，我花了很多时间，花了很多天的时间，很多的心血来做一个事情。哎呦，牧师传道都没有赞美我，哎呦，弟兄姐妹好像没有欣赏我。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是对准上帝的话，我们就不介意别人赞不赞赏，因为我们将冠冕是在将来要得上帝给我们的冠冕。你假如咋把这个目标放清楚的话，你就。学了大卫第一个合神心意的条件，就他在介意他在上帝的面前的地位是怎么样，不介意别的。OK，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圣经的话呢，十七章上我记上十七章，我们没有打第一节出来哈，那个是我的问题，不是预备 PowerPoint 的弟兄的问题啊。那假如我们看第十七章，还是这样讲的，腓力斯人遭拒他们的。军旅要来征战，聚集在犹大的地方来骂阵哈。那假如弟兄姐妹你有圣经的话，你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十四章呢，基本上扫罗把那个腓力斯人打得一塌糊涂，腓力斯人是惨败的，死得很惨的。那为什么十七章很快腓力斯人又赶来骂阵呢？很多的解经家有这个认为，我想我也蛮同意的哈，因为那场战争失败之后呢，圣经那几章十四章以后呢，就扫罗被上帝所放弃了，要拣选另外一个人代替扫罗，可能这个风声啊传到腓力斯人的耳中，他们就认为呢，那个神他们耶和华他们的神呢，已经离开了他们那个扫罗了。所以他们呢，就故意来到这里挑战十七章，来挑战，来报复，所以就有十七章的出现啊。大概大家都了解那个背景啊。你看十四章、十七章中间是没有战争的，但只有一件事情发生，就神放弃了扫罗。所以哥利亚呢，腓力斯人呢，就来骂阵哈。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的话呢，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哥利亚那个很高大的哈，你知道哥利亚多高吗？哥利亚是3公尺，就是说有3米啊，3米这么高啊！你知道我们那个姚明啊有多高吗？姚明是2.26米啊！我在飞场见过姚明， 真的很高啊，我要仰望这个人啊，那个很高很高的，那个是他是 2.26 米，那个哥利亚是3米啊，很高很高的。然后他那个甲呢，他那个盔甲多重啊，是73公斤啊，啊，他的衣服比一个人还重啊，73公斤。然后他那个枪头啊，他那个是那支毛枪啊，那个头啊就有9公斤了哈。所以你想象当时那个哥利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、强大的一个军人哈。那军人是强调什么呢？刚才我们读过那段圣经，我们不重复了哈。就是啊，那个大卫有一天啊，去到他爸爸叫他去看他哥哥啊，他看到哥哥的时候呢，就看到这些人在哥利亚在骂阵哈。大卫的很生气，对不对？大家我们上期也读过这一段经文了。好了，军人强调是什么？我们来看25、26节，军人强调是以色列彼此说，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？他上来是向以色列骂阵，假如有人能杀他的话，你看我们就能得那个大财，然后呢得王的女儿为妻，然后他附加纳粮当差。一个军人想得的就是这些东西，想得的就是钱，这是有地位有权势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当兵人是想得到的。但大卫的眼中并不如此。26节，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，有人杀这个非利士人吗？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，怎么样对他呢？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？仅敢向神永生神的军队来骂阵。一个军人最重要的想得的是钱、特权、王的女儿为妻，但是大卫想得的这是神自己的荣耀。他受不了别人可以这样羞辱啊，那个耶和华的名字啊。那个兄长，你看兄长也不体谅，对不对？他说你来下来干嘛？你为什么不看你那只小羊啊？啊，你是来看热闹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也知道大卫并不是当兵的，他是来看他哥哥而已。我们中国有句话说，事不关己的嘛。啊，高高挂起啊！这次我也刚刚学到这句话的。我们以前从小都是事不关己，己不劳心啊。后来有一天我听了高老师说，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。我说原来还有这句话，我都学了这句话啊。那大卫可以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。大卫可以不理这个事情，因为他不是当兵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哥哥这样。对待他，这样看他，我回家好了，我管他了。所以呢，大卫最重要重视的什么是上帝的荣耀。那弟兄姐妹，假如你看大卫跟扫罗，我们常讲的扫罗的罪是很轻很轻的，对不对？扫罗的罪很轻很轻，但是你假如把这两个人的整个生平来比较的话呢，扫罗只注重他自己的面子，他自己的荣耀啊，他拉着撒母耳，哎呀，撒母耳，你要跟我在一起啊！假不是以色列人看不起我，他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面子、自己的荣耀。但大卫刚刚是相反，大卫紧张的不是自己的荣耀，乃是上帝的荣耀。他爱神的心，弟兄姐妹，真的，今天我们有没有看重上帝的荣耀呢？在我生命的当中，我可以坦诚跟弟兄姐妹分享，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，我也是一个很自卑悲观的人。还有在我生命的当中，我有一两次我曾经想轻生，想做傻事啊，因为我在很痛苦很痛苦的里面。每一次我想做这些傻事的时候呢，我都想到上帝的荣耀。我想到假如今天我死了，我自杀了，那别人怎么看待明天的新闻呢？大家怎么看这个消息呢？哎呦，一个神的仆人呢，叫许金根的等等，我受不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把上帝的荣耀成为我们自己的荣耀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家庭的幸福，我们家庭要做好，因为不是说哎呀，我们圣灵堂的荣耀，不是我们上帝要他要得到当得的荣耀。弟兄姐妹，所以一个人要一生当中要荣耀神，不止我们享福的时候是荣耀神，我们受苦的时候也要荣耀神。所以约伯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难道我们在神的手中得福 也不收，不也是收获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成功神学现在很流行，他们认为一个人的健康、有财富、有成功、有工作、有美满的家庭，这一切就是荣耀的上帝了。这个是成功神学。弟兄姐妹，假如今天我们没有健康，我们没有财富，我们的儿女会今天遭遇了很大的灾祸，我们同样可以荣耀上帝。正如约伯说，难道我们从神手中得福，不也收获吗？保罗怎么说？保罗说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。弟兄姐妹，保罗不贪生怕死，生跟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。弟兄姐妹，基督徒不应该贪生怕死。就算今天我得了病了，病毒了 ，OK， 就算今天我的生命没有得救了，我死了，但弟兄姐妹又如何呢？保罗说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前几年有一个弟兄，他患了癌症，他非常爱主，他教过很多的侍奉。他在癌症的时候很痛苦，后来有一个弟兄去看他，他就问那个弟兄，弟兄，为什么我会有生这个病，我这么爱神，为什么神不看顾？那个弟兄就回答说，弟兄，假如上帝在这个病况的里面叫你叫神得荣耀，你愿意吗？这个弟兄想了很久，他说我愿意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身上，无论是祸是福，是健康是疾病，是有钱和贫穷，保罗说，无论生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贪生怕死绝对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品质，绝对不应该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志向。我们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。我因为这句话呢，我在我生命当中大概是20年前吧，我就做了一个行动哈，待会我会分享这个行动。前一阵子有个姐妹跟我讲，这个姐妹蛮健康的哈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她说，牧师啊，我的安息礼拜你要帮我主持哦。那我心里面想，可能你会先来参加我安息礼拜。不一定我可以帮你主持安息礼拜。我说 OK， 我说假如我在加拿大的话，我帮你主持安息礼拜。他都写好那个程序表等等都给我看过。弟兄姐妹，其实这个行动呢，我在大概20年前了，我已经做了。大家看看我手上所拿的，我写了一个叫我还有末了的话这个遗嘱啊。这个遗嘱大概呢几年呢我就会修改一次的那我也给大家看看，我不是盖的，不是乱讲的，大概3篇第一，我写了我人生的历史故事 OK。 第二，我要谢谢的人 OK， 我要谢谢的人，那我那时候怕我会比我父母早死所以呢我也谢谢我的父母 OK。 然后第三呢是那个程序表，那安息礼拜的程序表，那个选的诗歌，那待会唱的不好听，那个我不喜欢那个歌，我叫我安息礼拜来唱，那我很痛苦对不对？虽然我躺在那个棺材里面，对了，所以呢，我就把这些东西都写好，然后呢，我就跟师母讲了，师母，这个信呢不能看的，等我死的时候才能打开的。我过几年呢，就把它修改一次。那前几年那个奥运会那年，我去天津了。我住那个酒店，所以我拿了他的信封呢，是天津的凯悦酒店的信封，就把我的那个遗言写下来。弟兄姐妹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。我为什么写？因为我不一定是生病然后慢慢过世，对不对？我可能是一个意外的死掉了，对不对？可能很多人就会说，哎呀，上帝为什么没有慈爱啊，哎呦，我这个的。所以我就先把这个事情写好 OK。 我当你们打开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。弟兄姐妹，无论是生是死， 总教基督在我身上长显大。求主帮助我们不做贪生怕死的人，是生是死都在主的手中，是健康是疾病都在主的手中，是贫穷或富贵也在主的手中，是升级或者被贬也是在神的手中。你跟我没有神的允许，连我们一根的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，这是神对我们的保证，神对我们的应许。弟兄姐妹，大卫紧张的是上帝的荣耀，不是他的生存，不是他的名望，不是他的功劳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这个学习。我们来看第二段的经文，17章31节到36节。主啊，谢谢。有人就听见大卫所说的话，就告诉扫罗，扫罗就打发他去，对不对？大家也很熟了。大卫对扫罗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我人都不必应这个非利士人胆怯，你的仆人要与这个非利士人战斗。”扫罗对大卫说：“你不能跟他打，你太年轻了。他自幼就是那个哥利亚，自幼就是个战士。”大卫对扫罗说：“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候来了狮子，有时候来了熊，从其中这就一只羊羔了。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的口中救出来。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。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，这个非利士人啊，永生的神军队来骂阵，他必像那个狮子跟熊一般。”大卫又说：“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”扫罗对大卫说：“那你就可以去吧，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”我读这段经文，我读到最后那一句的话，我才会笑。没有，上一个刚才那一句，那个刚才那一段经文，对不起，对，啊，那扫罗自己不出去。他大卫要出去的话，他说你会死定了。但是扫罗还是很虚伪的来祝福大卫说：“耶和华必与你什么同在。”弟兄姐妹啊，你看多虚伪啊，有没有啊？很多虚伪。你看看这个人出去根本就是按照扫罗的眼中就根本出去就送死嘛。但是他却可以祝福他：“耶和华与你同在。”对你姐妹啊，在教会这种属灵的虚伪太多了，太多了，真的哦。我们宣教士出发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们知道宣教士去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从心里面愿神保守这个人，还是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人去了个这么危险的地方，哎呦，这个人真的笨啊，对不对？安逸的地方不去，偏偏去的这种就是异教徒的地方，哎呦，这个可怕的地方，很恐怖的地方。”但是我们还是补充一句，补充什么？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弟兄姐妹，生命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离开这种虚伪的祝福。你看扫罗就是这么虚伪。大卫，弟兄姐妹，大卫讲自己的经历的时候，你看到他多忠心了，对不对？那他忠心什么？牧羊。那个34节，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他在小事情上就很忠心，大事上也忠心。小事上有信心，大事上也有信心。一只羊值多少钱？值得跟狮子跟熊来搏斗吗？对不对？一只羊值多少钱呢？但是大卫却看爸爸交给他的工作是要尽心竭力来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上帝把家庭把工作托付我们，我们要好好去做，在最小的事情上，在平常我们生活上就倚靠神。大卫不是一下子就大发热心，信心满足，不是。大卫说：“你仆人为父亲放羊的时候，有狮子来，有熊来。”他在平常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倚靠神。弟兄姐妹，在这个疫情当中，很多弟兄姐妹的信心指标忽然间就噗升高了。哇，对神很有信心了。哦，感谢主啊，我一定胜过这个疫情啊，感谢主啊，神一定保守我们了。信心一下子，弟兄姐妹，这种的一下子的信心，一下子的倚靠，经不起考验的。信心的功夫是基本功啊，每天的倚靠神，每天的读主的话语， 现在疫情了，不用上班，时间多了，一天可以读10章20章。一工作一忙的时候，把神的话语放在一边，你根本就没有看重神的话语。只不过现在你时间多了，你需要多了，你那个心理安慰要多了，所以你拼命上网听到，拼命读神的话语。弟兄姐妹，这些的信心呢，在是经不起考验的，真的真的，对不起，我是这样讲，真的是经不起考验的。这种的信心，连拜偶像人都有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说临时抱佛脚，对不对？就是这种的拜偶像的人。但今天很多基督徒是临时抱神脚，抓着主的脚，抓你拼。弟兄姐妹，这种的信心是绝对经不起考验的。大卫在平常就每天每时每刻在放羊的时候，他就经历神与他同在。37节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活上最小的事情，一点点一点点，我们都经历神的同在，然后在大的事情上，那个信心才是真实的。假如在我们生活最微小的事情，我们都不依靠上帝，都不依靠神，但在大事情上忽然之间的依靠，那个不是真的，那种的信心是虚假的，基本功了。为什么讲传道叫我们每天读圣经呢？为什么每天呢？为什么叫我们每天呢？那是基本功了。对啊，真的，弟兄姐妹，现在我们时间多了，你用多少时间祷告？你用多少时间读圣经？以后疫情过后，你同样的，那就是你真正的功夫，真正属灵的功夫。我们来看，继续看17章37节，那个对40节，大卫就拿着杖，又在其中选了5个光滑的石头放在袋里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，就迎接非利士人。那个对是告诉我们说，大卫去打哥利亚，他那个杖跟那个石头是他平常都用的东西来的，他不需要依靠那种忽然之间的信心，不需要忽然之间的军装，他用平常的就可以。41节，非利士人渐渐赢了大卫，拿盾牌走到面前，见了大卫就藐视他，你年轻啊，脸色光红，容貌正美。非利士对大卫说，你拿杖来干嘛的，赶狗啊？啊，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。非利士人对大卫说，来吧，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，田野的走兽吃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，你来攻击我是用刀枪铜枪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的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，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，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，不是用枪，乃是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不将你交在我手里。非利士人起身迎接大卫前来，大卫击王迎接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。49节，大卫用手从囊中拿一块石头，用那个机弦甩过去，就打中非利士人的额头，石头进去额里，他的仆倒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故事我们很熟悉，对不对？但我刚才讲的比较再详细讲一讲，什么叫倚靠神。弟兄姐妹，大卫就用着他平常用的杖跟那个石头来对付面前这个城墙，这个巨人，这个哥利亚。弟兄姐妹，平常我们所说倚靠神，怎么倚靠神啊？就是用神给我们的武器。弟兄姐妹，神其实一早就跟我们讲过，我们神把一个很重要的武装给了我们。下一段经文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我还有末了的话呢。这句话就刚才我说我写这个遗言的时候呢，就是用这句话。保罗说，神给了我们军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仇敌啊是什么？保罗说我们的仇敌 22节，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属执政掌权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恶魔征战。是我们的、啊、弟兄姐妹，是我们的、啊、是我们每天跟魔鬼斗争啊，所以要拿起神给我们的军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呢，不要以为是神给保罗，是神给我们，而我们每天生活的那个斗、那个争斗的对象、征战的对象是什么？是魔鬼撒旦的。你跟我凭了我们的血肉之躯，怎么可以抵挡魔鬼？原来神老早就把军装给了我们。13节到17节，我们有真理的带子做腰、束腰、束腰；我们有公义做护心镜来遮胸；我们有平安的福音当作走路的鞋；我们有盾牌；我们有火箭。17节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这一切都是保护自己的。最后那个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所有的武器都是保护自己的，但唯一的攻击武器可以攻击对方的，就是把神的道成为我们手上的宝剑。我们每天要把我们手上的宝剑好好的练习，然后好好的运用。圣经说我们亲近神，魔鬼都逃跑了。没错，假如我们想象是很恐怖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敌人是魔鬼撒旦。但是圣经这里以弗所是讲得很清楚，我们是与那个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，你跟我凭着肉体血肉之躯是绝不可能胜过他的。但上帝已经把这个13节，所以神把整副的军装给了我们了，那我们就不惧怕了，因为我们全身都有神的给我们的军装，而且给我们一个宝剑，神的道在我们手中。弟兄姐妹，哥利亚这么高大，基本上是刀枪不入的，但是他还是有漏洞的。他像漏洞在哪里啊？就是他这里没有挡住，大卫就可以甩那个石头打在这里，他整个就垮下来。一个看起来魔鬼是用他的诡计，魔鬼是很庞大的一个力量，一个很强势的力量，但他有他的弱点，他也有他的弱点。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，我们看马太福音，耶稣基督已经示范过给我们看，对不对？大家很熟悉这段经文，耶稣在旷野祷告40天，魔鬼就来了啊。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吗？耶稣说，经上记着说，耶稣三次的回答就是经上记着说，耶稣回答魔鬼是用神的话语，就是他手上那个宝剑。连耶稣都是用神的宝剑来对付魔鬼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我手上的宝剑好好的操练，好好的使用。但你看魔鬼怎么说？第4节，耶稣回答说，经上回答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看神口里的一切的话。然后第5节，魔鬼就带他去圣殿，站在殿顶上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看魔鬼也会用神的话语，主要为你吩咐他侍者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耶稣对他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弟兄姐妹，神把军装赐给我们来对付谁啊？对付你不喜欢的弟兄，不是不喜欢的姐妹啊。神用军装来对付我的太太啊，我的同事，不是。神赐我们军装是对付那个属灵的恶魔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得胜有余的，我们不是挨打的心态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挨打的，每天打开眼睛上班，去到公司就给魔鬼打打打，这个挨打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挨打？因为你忘记了神把神的道、圣灵的宝剑放在你手中，好好操练神的话语，对不对？我们要，现在我们可以上主学，我们有小组的查经，把主的话语认真的学习，认真的运用在我们生命的当中。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只有神的话语，没有好好活出神的话语，你就跟我只是法利赛人而已。法利赛人很会祷告，法利赛人很会读经， 但是他们没有生命的，没有把神的话语放在他的生命的当中，没有把神的话语放在他的生命当中，所以就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要小心了。我们有神的话语是放改变我们生命，然后以致我们生命可以活出基督的榜样。弟兄姐妹，魔鬼虽然是一个很大的庞大的势力，好像哥利亚一样，但是他也会有他的漏洞，他也有他的弱点。哥利亚全副军装，从头到尾都包起来，然后他有一个藤牌，还有一个盔甲，但是他忘了他这里是空白的。然后大卫就甩那个石头，啪打下去，他们死掉了。弟兄姐妹，魔鬼这么强势，他也有他的弱点。圣经说我们手上有神的话语，弟兄姐妹，神的话语，神的武装营赐给我们了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，谢谢。你看扫罗跟大卫最不一样是什么？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亚那里带来的，因为他们爱惜上羊，上好的牛羊。要像弟兄姐妹，这段经文是撒母耳本来跟扫罗约定啊，不，这段经文是撒母耳跟亚告诉扫罗说去攻打那个亚玛利人，但是不能拿他的东西。后来撒母耳听见为什么有这么有牛叫有羊叫，然后扫罗就说哎呦，他们埃及那些的动物献给谁啊？弟兄姐妹看清楚圣经，一起来看，献给谁？献给耶和华你的神，其余都杀尽了。三十节，扫罗说我有罪了，虽然如此，求你在我百姓的和长老和以色列人当中抬举我，同我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什么你的神。扫罗从头到尾那个神不是他的神，是你的神。撒母耳是你的神，所以上帝离开扫罗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是他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越离神越来越远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这一段的经文，撒母耳记上十五章，弟兄姐妹，很多旧徒也是一样啊，面对遭难的时候找牧师传道祷告，哎呦你们为我们祷告啊，你们祷告特别灵啊。对不起，圣经没有说牧师传道人的祷告是特别灵，这个是异端来的， OK， 没有这种的教导。你这样讲的话，你就跟扫罗一模一样，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，我去敬拜耶和华你的神。所以扫罗后来怎么样呢？是二十八章六到七节，扫罗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不解的梦，乌灵跟先知回答他。扫罗就吩咐臣仆说，帮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，我好去问他。上帝离开扫罗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是扫罗的心慢慢慢慢看重自己的荣耀胜过上帝的荣耀。他从头到尾本来是一个很谦虚的君王，当撒母耳要高立他做王的时候，他躲起来，他说哎呦，我是在支派当中是最小的支派，我不应该做王。当他做了王之后，他没有珍惜恩典，却慢慢的骄傲自高自大。上帝离开他不跟他讲话。第七节，扫罗就去求问什么交鬼的妇人，很可怕很可怕。在我生命当中，我也见过一个基督徒受洗了服侍了，到最后他放弃了信仰去拜佛，去追求另外一种的灵界，所以他最后的结局是非常非常的可怜。弟兄姐妹，你看看十三节，历代志上十章，这样扫罗死了，因为他干犯耶和华，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，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，没有求问耶和华，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，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最后来看大卫，你看看这三段经文是讲扫罗的，我们看看 圣经怎么记载大卫？最后那一句，谢谢。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，我去攻打可不可以？耶和华说可以。第四节，大卫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回答说巴巴巴。第三十章第八节，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，我追赶敌军可不可以？耶和华说你可以追赶。撒母耳记下二章一节，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，我上去犹大可不可以？耶和华说可以。撒母耳记下五章十九节，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，我可不可以？耶和华说你可以。弟兄姐妹看到了吗？大卫跟扫罗差别多远多远。扫罗说，跟撒母耳说，我去敬拜耶和华你的神。他们不敢直接面对上帝，他是找别人，你的神不是我的神。你看这几段的经文，大卫每次的征战，每次的事情，他都是先问上帝，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非常亲密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扫罗的失败不是一天两天的。扫罗被神厌弃，上帝不听扫罗的祷告，不是一天两天的。他从慢慢慢慢从本来这个很谦卑的君王，变成一个很自大的君王。本来从一个把荣耀归给上帝的人，却把荣耀归给自己。弟兄姐妹，大卫从头到尾，没错，大卫有失败过。但大卫的一生的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看圣经，列王记上下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常看到一句话说，那个君王啊，有没有守他祖先大卫的所作所为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弟兄姐妹啊，大卫不是一个完全人，但大卫第一，上次我们讲过了，他的心，他的不介意别人怎么看他，他最介意的就上帝怎么看我。弟兄姐妹，你介意别人怎么看你吗？你有没有介意别人怎么对你？还是你说我最介意的是上帝，我在上帝心目中的地位是什么？第二，今天跟你姐妹分享，大卫从头到尾都以上帝的荣耀为他的荣耀。没错，他的生命失败过，但他悔改之后，他仍然坚持一生是荣耀上帝。弟兄姐妹，真的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能够，今天很多基督徒他每天祷告读经表现得很属灵，但他的生命不一定以上帝为中心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我祷告读经，因为我怕上帝不，我怕上帝惩罚我，我怕我的生命遭遇不幸啊，知道吗？很多就是这样的，真的，他热心，大发热心来侍奉神，因为呢，他怕上帝把他的恩赐收回，他怕上帝把他的生命收回，把他的健康收回。哎呦，所以我要热心，他的重心还是自己，还是自己为中心。所以神啊，你要听我祷告，神啊，我祷告你要按照我的旨意来做，我并不是以神为中心。我们希望神围着我们转，而不是我们围着上帝来转。弟兄姐妹，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什么？为主。对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弟兄姐妹，请你留意第一句话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什么？为主，而不是为神。为主，为主什么意思啊？他是主，他绝对绝对有吩咐我们做什么。祷告不是来改变上帝的，祷告不是吩咐上帝帮我做事的，祷告是站在主的面前，主啊，仆人在这里有什么吩咐？早上起来不是叫上帝帮你做这个做那个，改变这个改变那个，每天早上起来，主啊，今天你要我为你怎么为你而活，主啊，今天你要我要跟谁传福音，主啊，今天你要我怎么荣耀你，主啊，今天你要我怎么教导我的孩子过一个虔诚的生活，主啊，当我们口里说主的时候，他就是主。大卫的一生以上帝的荣耀为他的荣耀， 大卫一生就是神是他的生命的核心啊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，我再说，对不起，真的再说，我们读经祷告不是要安自己心，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有崇拜了，所以今天我应该很顺利才对哦。我们不，有些就是真的这样，我在香港碰过啊，他那天哎呀不去崇拜，他认为心中很不安哦，然后就哎呀我今天很不安了，因为呢我没有去崇拜，然后我怕上帝惩罚我，他的忠心还是自己啊。我们的崇拜因为上帝是我们声音，我们去敬拜因为我们是敬拜那位独一的真神，我们敬拜因为他坐在那个宝座上接纳我们的敬拜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我们是围着上帝的宝座，主啊有什么吩咐，我们的祷告是主啊我要什么做什么事情，我们读经神啊从神的话语你教我怎么为你而活，神是我们的中心，而不是倒过来，神啊我读了话语然后我有什么好处，主啊我去进我的祷告，主啊你要帮我做这个帮我做那个帮我改变这个帮我疫情平安度过，主啊你要这样，我们在刚好是相反，读经祷告是人神为中心，他是中心，祷告读经后我们遇到不顺利的事情，那神把困难放在我面前，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，所以祷告完不等于一定有健康的，读经完每天读三章不一定那个是一个平安符来的，不一定是我读完三章我今天就很平安了，读完三章我应该很顺利了哦，哎呀读完三章现在那个疫情应该我不会感染了哦，我每天祷告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祷告我应该很平安了，对不起你跟拜偶像那个没差别啊。No， 我们祷告完了我们侍奉完了我们 读经完了还会生病啊，还会遇到不顺利的事情啊。约伯说难道我们在神的手中得福不也受祸吗，我们为什么只能在神手中享福不受祸呢，谁应许的，没有啊。保罗说凡立志建成度日的在末世都要受逼迫，都讲好了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怎么说，是贫穷吗，是痛苦吗，是那患难吗，都不能叫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啊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那个圣经你怎么理解，哦，我有疾病，我就跟神断绝。哦，我那个工作不顺利，我就跟神断绝。保罗说，不是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。保罗说，无论是贫穷，无论是患难，无论是生病，都不能叫我与基督的爱隔绝。第八章，弟兄姐妹，好好读那一段的圣经。大卫就是这样，无论怎么样，他可以对付哥利亚，因为他知道他平常里面操练怎么样来依靠上帝去面对一切的困难，这个是基本功他做好了，面对哥利亚他能够打败哥利亚。今天你跟我的基本功没有做好，我们的信心是经不起考验的，经不起考验的。怎么经得起考验，你要对主说，主啊无论是贫穷，无论是疾病，无论是死，无论是患难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的爱隔绝，那你的基本功就对了。我再说，贪生怕死绝对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心智，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。我写这个遗书放下来，所以我担心我是在意外里面死的，而不是生病死。我没有时间讲末后的末了的话，所以我要学习保罗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。弟兄姐妹，愿主赐福你们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愿主成为我们的依靠，我们的力量。 我们听一首诗歌，我们听的时候可以一起来跟着唱，靠主有福。在一切事上饶人叮嘱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常遵行主道的人真有福，他日日向前就上升，因信行走在恩主慈爱中，他虽用一切主公义，要依靠主，专心靠主，在一切事上饶人叮嘱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要依靠主，专心靠主，在一切事上饶人叮嘱， 何必指引你的路？把神交给主席，谢谢。
是徐牧师亲口唱比较好一点。
下面是。